来看箴言二十九章，这一章总共有27节的经文，那么跟前一章的题材差不多一样，都是属于这个反义对仗的题材，但是内容跟上一章就不一样了。他这里面没有谈到富贵跟贫穷，也没有谈到殷勤或是懒惰，他比较重视伦理道德，劝人要全心依赖真神。那其中有许多经文还论到这个政治方面，显示了这个为政的一些原则该做的，还有一些管教的一些这个有关管教方面的该怎么做的。第一节谈到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个谈到人呢，常常受到责备，屡劝不改，仍然硬着颈项，硬着脖子。他说这样的人到最后会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就是对那些执迷不悟、顽梗不化的人一个很好的警告。这种人呢，屡劝不改，继续下去呢，他就是咎由自取，无法挽救了。一个人在家里面，如果把父母的责备，或是亲友的劝告，或是这个智慧人的劝勉，都置若罔闻，毫无悔改，毫无悔意，他就会把自己陷在愁苦的道路上，惹起神的发怒。到最后呢，就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可以看到，老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圣经对他的评语很坏啊。以利他当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时代祭司是世袭的，爸爸当祭司，儿子也当祭司。那以利两个儿子当然也是祭司，但是这两个年轻的祭司啊，圣经对他的评语很坏哦。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里面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两个人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人的品德非常败坏啊！百姓去献祭的时候啊，这个公然呢，叫他的仆人去抢人家的祭肉，而且呢，这两个少年人还在这个会幕的会幕前呢，跟那些这个打杂的妇人甚至行了奸淫的事情。这两个人呢，他不听父亲的劝勉，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四节有记载，以利对他两个儿子说啊。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了。在二十五节他又讲了，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圣经说，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这两个孩子不听父亲的劝告，到最后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可以看到，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出去迎战，而且抬了约柜出去啊，两个年轻的祭司也出去啊，结果两个人同一天死在战场上面。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就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以利的两个儿子可以说是最好的实例了。那在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也有记载一个犹大王乌西亚王。那这乌西亚王他 跑到圣殿里面呢、啊，自己随便要烧香。那烧香这是祭司在做的工作啊，但是乌西亚王在圣殿里面呢、啊，哈，自己啊要烧香。圣经说啊，他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啊，结果勇敢的祭司啊，亚撒利亚，他率领了一大批的祭司啊，有80个人啊，跟他进去就劝他，但是他还是不听啊，哦，屡劝啊，劝人不听啊，不听祭司的拦阻，结果呢，在圣殿里面神就惩罚他了，哦。额上就长大麻风了。那根据律法的规定啊，长大麻风的不可以在圣殿里面，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那因为他长大麻风，也不能跟人家住在一起啊，所以就被关在另外一个宫殿里面，由他的儿子约坦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的事情。名义上他做王，但是呢，由他儿子来管理，来治理国民，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所以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了啊。第二节哈，第二节有谈到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这个跟前面哈28章12节28节的意义相同了。义人增多了，大家都很高兴嘛，人民欢乐嘛。恶人掌权呢，这个哈、民就叹息了。所以一个好的国王哈、来治理国家啊、这个人民都欢乐了啊。这个暴君当权呢、当然人民就悲叹了啊。第三节哈、这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以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爱慕智慧，当然父亲就喜乐了，这个智慧啊，你可以指着神的道啦，指着这个神的律法啦，你爱慕神的道，你照样遵行，当然做父亲的很喜乐了。那跑去跟妓女结交呢，把钱都浪费掉了，这一则箴言呢，包括两个观念呢。那么这两个观念在箴言里面呢、很多次啊，常常提起的，爱慕智慧。以妓女结交，这个是淫乱的行为了。那么这个在前面哦，第5章、第6章、第7章都谈了很多了。那跟妓女结交，到最后钱都被这个妓女拿掉了所以这个箴言的第5章、第6章那边也谈到了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了你劳碌得来了，归入外人的家了。所以这两个观念在箴言里面谈了很多了，要爱慕智慧，要跟那些妓女，不要跟妓女来往，不要这个，去走向淫乱的道路，第四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首要贿赂使国清白，做王的，借着公平，秉公行义，那国家就强盛了，坚定强盛了，那国王如果贪污了、腐败了，那国家就败亡了，这个也是有关这个政治方面的。秉公行义的君王啊，让他的国家治理的井然有序国家非常强盛，人民啊丰衣足食。那国王如果贪爱钱财、索要贿赂了结果呢，这个百姓的钱呢、都被他拿走了甚至把钱汇到国外去了，那这样的国王就是不好的了这个罗伯安王不以公义公平来对待百姓，甚至呢苛政重税，结果国家就分裂了。他一死了，国家就分裂成两个还没有死之前，国家就分裂了。耶罗波安就起来发动政变了第五节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谄媚邻舍 这个对自己的这个邻居的哈啊，这个亲朋好友啊，啊，这个邻舍也可以指责，是邻居也可以指责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对自己的邻对那个邻舍啦、亲朋好友阿谀谄媚，那么这样呢，无疑是为自己铺设网罗了啊。人性的弱点就是容易啊，将别人啊夸张啊啊啊。阿谀之言呢、啊，信以为真而沾沾自喜了、啊。虽然谄媚者所说的都是虚应故事了、啊，但因为喜爱的人呢、啊，啊，喜爱人的奉承啊，全盘接受了，啊，结果呢，很容易被人蒙蔽，做出违反正义真理的事来，啊，就落入网罗了，啊，所以说受网罗绊他的脚了。这个26章23节啊、哦，有谈到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啊。26章28节的下半节说，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啊，所以谄媚邻舍的，就是受网罗绊他的脚啊，是害了自己啊、哦。第六节啊、哦，这个恶人犯罪啊，住陷网罗。唯独一人欢呼喜乐，恶人犯罪啊，是自陷网罗，那自咒自受嘛。啊，恶人呢、啊，作恶的人心中没有平安的，啊，作恶的人啊，奉公守法的人哈、啊，哎，就是义人呢，啊，义人他是没有忧虑的，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了。啊，作奸犯科的人，不但自己会遭受刑罚。啊，被自己的罪孽抓住啊，啊，好像网罗抓住自己，啊，被为罪恶的绳索捆绑啊，结果生活悲惨，陷在网罗而不能自拔，啊，而且也为仇敌留下了攻击的把柄，啊，因为他犯了罪啊，啊，犯了一件罪啊，就继续犯他的罪，啊，犯其他的罪。大卫啊，以拔示巴犯了奸淫，啊，那为了遮盖他的这个罪过，受到神的惩罚了，啊，在他的忏悔诗里面，他还特别讲到啊，在诗篇38篇啊第4节，他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在12节说：“那寻索我命的受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啊，结果大卫他尝到了犯罪啊，等于自陷网罗一样，害了自己，啊，但是义人就不一样了，奉公守法的义人他是欢呼喜乐的，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义人，不要做恶人了，啊，第7节，啊，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那么这一节经文哈，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作：义人尊重穷人的权利，邪恶人没有这样的同情心。哦，如果这样的翻译就比较容易了解了。那诗高译本的翻译是：义人关注穷人的案情，但恶人却毫不知情。哦，但是恶人却毫不知情，等于说义人呢，心性善良，满有神的爱。所以他关心那些弱小者的遭遇，为无辜的人辩屈啊。那恶人就不一样啊，他为利啊，哦，啊，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啊，他没有同情心，他对那些软弱可怜的人呢，啊，漠不关心呢，啊，邪恶人没有像义人那样的同情心呢，啊，所以对那些啊。弱小的人所做的事情，他根本就一点关心都没有，毫不知情了，啊，这个义人跟恶人完全不同的，啊，一个是有怜悯的心，啊，对那些有遭遇困难的人会去关心他，对那些受伤害的人会为他辩屈，但恶人就不一样了，没有怜悯的心，没有同情心，啊，漠不关心了。那第8节哈， 说谢曼人闪惑通成，智慧人止息众怒。啊，这个谢曼人哈，在不同的译本把它翻译做狂妄人哈，就现代中文译本，在诗高译本把它翻译做轻狂的人。啊，那么这种人就是谢曼人。啊，这样的人呢，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在城里面呢，到处煽风点火啊，谣言满天飞啊。结果城内啊秩序大乱，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但是明智的人就不一样啊，啊，以自己的智慧来排解纠纷，恢复城中的秩序啊。啊，所以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狂妄人煽动城市作乱，明智人维护地方安宁了。啊，啊，在第九节哈。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啊，智慧人跟愚妄人相争。啊，愚妄人呢，啊，在十四章的十六节说他是狂傲自恃。那这种人已经不堪造就了。那如果你跟他争论呢，啊，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你讲什么话，都无济于事了。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了。所以智慧人跟愚妄人相争啊，就没完没了了，啊，那对付这样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置之不理啊，敬而远之啊，哦，所以智慧人啊，不要去跟愚妄人相争啊，哦，因为你不管讲什么话他都不会理你的，一切都是突然的，所以你跟他相争是浪费时间啊，哦，你远离他，置之不理，敬而远之就好了，哦，好，第十节，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哦，这一节经文，哦，那个看起来好像不大容易了解，哦，我看其他的译本，哦，现代中文的译本是翻译做嗜杀人的憎恨正直人，一人却保护他的生命。哦，这个好流人血就是喜欢杀人的，哦，恨恶正直人，但是义人呢就不一样啊，去保护他的啊，他的生命啊。这个诗高译本换作嗜杀的人啊，常憎恨正人君子，正直的人去关怀他的性命啊。这个好流人血的，就是指那些凶暴啊、凶恶残暴啊、杀人不择手段的人啊。那么这种人呢啊，好嗜杀成性，好杀了哈。成性啊，专害无辜啊，就好像这个扫罗哈，哦，杀害这个祭司城里面的一些祭司啊，哦，就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就有记载了，哦，耶洗别哈，啊，这个哈，哦，陷害拿伯，哦，用诡诈的方法叫匪徒来做假见证，把拿伯杀掉，哦，啊，这个让亚哈能够侵占拿伯的葡萄园，那么这种哈，哦，好流人血的人呢，啊，恨恶正直人。并且把他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啊，他义人就跟他们不一样啊。义人心地善良，他不但恼恨恶人，反而怜悯他，啊，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啊，啊，所以正直人呢，啊，关怀人的生命啊，啊，这个完全不同的哈，啊，这个看看其他的译本就比较容易了解。如果单单看活佛本，好像不容易了解里面的意思。十一节哈，这个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啊，这个愚妄人跟智慧人不一样，智慧人呢会忍气含怒，他因为他心平气和了，啊，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不会啊动不动就啊咆哮如雷哈，啊，怒气冲冲了。啊，但是愚妄人就不一样，他不能控制自己啊，为了一点芝麻小事啊，哦，就怒气冲冲的啦。哦，大声吼叫啦，哦，就完全不同哦。智慧人跟愚妄人不一样啊，哦，所以喜欢发怒的人就是愚妄人哈。愚妄人怒气全发，哦，这前面的经文就有读过的啊。十二节，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哦，这谈到纣王的，纣王呢，如果喜欢听那些虚谎的话，哦，轻信谗言。那他的臣仆啊就会巴结他哦，啊，所以讲一些谎话，结果到最后整个国家都败坏了哦。 所以君王若喜欢听虚伪的话，轻信谗言，所有的臣下都会变成奸诈小人，撒谎巴结讨好君王。那君王若爱听谎言呢、啊？哇，这样呢、啊，王法偏私，判断错误啊，结果导致民心向背啊，政权就不稳定了。所以前面呢，14章的34节有谈到，公义是邦国高举。16章12节说，国位乃靠公义建立。25章的第3节说，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所以做王的要公平，并正直，秉公行义啊，不要喜欢啊这个听那些谎言啊，人家阿谀谄媚的话啊。13节。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这个人与人之间，你在世界上能够碰在一起，这个也是神所安排的了。这个箴言22章的2节说，富人与穷，贫穷人、富足人跟贫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神在安排一切。那么追求真言跟22章的2节有一点相同啊。贫穷人以剥削他的恶霸再次相遇，一个是囊空如洗，很贫穷啊，另外一个是腰缠万贯，这有钱人啊，剥削穷人的恶霸，但是两种呢都为耶和华所造，同样在神的恩光之下，他们见面的机会也是神所造的。但富足人没有理由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藐视欺压穷人、啊、那穷人也不应该自暴自弃啊，自怨自艾啊。富足人应该趁机会啊，就帮助贫穷人啊，贫穷人应该感激富有的人的这个怜悯帮助啊。所以人与人能够在世界上碰在一起啊，这是神所安排的了。有钱人要帮助贫穷人呢、啊，不要因为有钱呢 就欺负穷人，那是不合理的了。14节啊，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我们读到这里，发现这一章很多经文都在谈到君王啊，那君王凭着诚实判断穷人。结果他的国位啊就永远坚立了。那么这一则箴言可以跟12节一起看。12节说，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都是论到君王为政之道。公义使邦国高举啊。那国位啊乃靠公义而坚立啊。所以君王要凭诚实来判断穷人啊，维护穷人的权益。这样施行公义，国家才会江山稳固了啊。好，再来看15节。15节说，杖打和责便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再跳过来看17节啊，这个有连带的关系啊。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那我们发现箴言好像很同意这个这个可以体罚孩子所以里面有常常谈到要杖打责备那杖打跟责备能够增加智慧。那如果你的儿子你不加以管教了，你让他放纵了，结果做父母的会觉得很羞愧，因为他去做坏事了。所以杖打和责备就是对孩子管教的最好的方法这是箴言里面所一贯主张的，而且两者可以兼施并用只有杖打不加责备呢，孩子会被打得莫名其妙无法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会养成这个顽梗暴力的性格，因为你做父母的动不动常常打他，他也莫名其妙的挨打，结果他会产生啊对父母啊，好像怀恨在心了结果那行为可能越来越坏。那只有责备而不加以杖打那就毫无 则毫无畏惧啊，犯了再犯啊，日后便以犯罪为戏耍。你只有骂他，你不打啊，不加以惩罚，就像以利啊，责备他的儿子，但是没有惩罚，所以他儿子还是很坏啊。啊，所以杖啊是管教的工具啊，但是要应用得恰当啊。你打可以，但是打痛就好了，点到为止，会产生后者的作用了。哦、不要这个大棍的、哦、小杖大棍的、哦、这个打得遍体鳞伤、哦哦、仿佛要把它置之于死地一样，那就不对了、哦、这是箴言里面的、哦、我们可以看到的、哦、不过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这个、哦、不主张体罚、哦、所以对孩子、哦、这个只有骂一骂、啊、你 不管教他，所以有的孩子越来越坏、哦哦、那箴言里面也谈到这个管教是出于爱啊，这个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哈、啊，有谈到啊，这个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啊，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啊，所以这个管教是出于爱啊，所以箴言二十三章的十三节十四节也谈到、啊，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哈、啊，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了啊。啊、哦，这个箴言就是一贯的、哦、有这样的主张了、哦、不过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教育的方法，我们可以加以修正了、哦、你责备孩子，但是你要适当的、哦、有一个给他惩罚。那你要怎么惩罚他？很多方法了。我发现有些父母亲哦，哎、叫孩子哦，有的罚站也可以呀、啊哦。我的孙子哦，有时候做错了事情，那我的媳妇就叫他罚，就罚，把他罚站，给他画一个地方，画一个圈圈，叫他站在那边。结果他乖乖站在那边，哈、啊。有一次我们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哎，你怎么站在那边呢、啊？他说我做错了，啊，结果这样也有效啊，哦、啊，所以还是管教啊，是要惩罚，但是你看你怎么惩罚他了，哦、啊，让孩子知道错误，那他就会改过了。所以这个箴言所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原则了，不是说叫你现在也是、哦、拿起杖来随便打一打、哦、那就不对的了、哦、但是孩子管教是应该的、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十五节十七节、啊、是谈到杖打与责备、啊、这个、啊、两样要兼施、啊、而且要做得恰当、啊、那管教你的儿子、哎、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让你的心里喜乐了。那么接下来看十六节啊，十六节谈到恶人加多过患，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啊。恶人增加了，那当然过患也就加多了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啊，翻译作邪恶人当权啊，罪恶增加，但义人要看见他们败亡啊。诗高译本翻译作恶人掌权。那如果用这样的翻译来看哈，这个也是跟这个君王有关的哈，跟这个哈啊政治有关的，恶人掌权呢，那罪恶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义人要看见他们的败亡啊，到最后还是有报应的啦，啊，就恶人掌权的时候，哦，他的这个。啊、哦，狼群狗党啊，霸占啊、哦，这个要重要的位置啊，哦，起来啊，狐假虎威啊，鱼肉乡民啊，欺压善良啊，所以恶人加多啊，过患也加多啊。但是义人坚守岗位，持守主的道啊，最后他必看见恶人遭受报应。哦，在诗篇三十七篇你可以看到啊，啊、哦，这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啊，你看到恶人啊，亨通了、啊，好像一根的这个青翠的树啊，在本土生花啊。但是后来呢，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哎，他没有啦，你再找他也找不到了，所以还是有报应的，因为有神在监察嘛。啊，好，十八节啊，十八节这一节经文也相当好啊，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没有意向啊。意象啊，这个圣经的小字写末世啊，啊末世啊，没有启示了、啊、哈。意象是一种启示了 啊，如果没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 哦，等于说没有从神那边来的属灵的亮光了，哦，那这样呢，民就放肆了，百姓就晃荡无忌了，哦，那异象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神的启示临到先知，再转述给百姓，啊，也就成为先知的神语啊，这个啊，从神那边来的这个传达神的话。那从以色列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先知的劝勉跟警戒，那百姓就好像没有牧者的羊群一样，流离失所，啊，走这个哈，不好的道路，踏上歧途啊，晃荡无忌。那反之呢，听从先知劝勉的，遵行神旨意的，就会蒙福了，啊，所以异象啊，启示非常重要。旧约时代有从神那边来的异象启示，透过先知来啊，警戒这些神的显明。那么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哈，啊，等于有神来的异象啊，启示了，那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遵行神的道啊，这样就能够蒙神祝福了啊。再来啊，十九节说，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啊。那我们再跳过来看21节啊，这可以合起来一起看啊。21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我们把两节经文哈合起来一起看哈，因为19节跟21节这两节都是论管教仆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个19节哈跟21节哈，这个现代中文的翻译哈，管教仆人不能只凭言语啊。他即使听懂也不服从啊，这是19节啊。你要管教仆人，你不是只凭言语啊，哦，你单单凭着言语，你讲他听懂，他不见得会服从哦。所以按照真人一贯的作风啊，还要加以惩罚了啊。那21节就谈到啊，哦，纵容仆人啊，你从小就教养他啊，让他自幼就随心所欲啊。哦，那有一天呢，他会夺取你所有的财产呢，哦，这个仆人就称为你夺取你所有财产哈，哦，这个我们活本说，做仆人终究哈，哦，必成了他的儿子啊，哦，等于说控制你，你就不能控制他了，他把你的财产都夺走了，所以对仆人哦，你不能太客气了，哦，这是古代，因为古代的仆人是他们用钱买来的啊。啊，所以诗高一本他翻译说，要纠正奴仆，不宜只用言语，即使他明白，他仍不服从，啊，对奴才自幼加以教养，他日后终必反仆为主啊，啊，所以这两节经文等于说，啊，做主人呢，对仆人，啊，要加以管教，啊，不是单单凭着言语，还要加以惩罚，否则你啊纵容他，到最后啊，他就霸占你的财产了哈，反仆为主，那就你就糟糕了啊！这在古代来讲，这样讲法是很正确的哈。啊，不过用我们现代的看法啊，对这个我们所雇用的人哈，啊，你也是应该好好的加以约束，不能让他随心所欲，到最后哦，他把你的这个哈公司都变成自己的，就糟糕了啊。好，再来啊。20节啊，20节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智慧啊。这一节哈，言语急躁啊，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做信口开河了啊，这个讲话讲的特别多了哈啊，说信口开河的人比愚拙人更没有希望。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你是我见过信口开河的人，寄望于一人胜于寄望于他哈。这个言语急躁哈，所谓言语急躁就是不加思考啊，随便发言啊。那信口开河的人就是容易说错话，他们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啊，别人说一句，他要说10句啊，根本不让别人有开口讲话的机会啊。 那么这种人大都是顽梗不化、固步自封啊的人啊，那这种呢真的不可救药啊。这愚昧人虽然愚拙哦，但是经过教训开导哦，也仍然能够说服他。这言语急躁的人根本不让别人讲话，实在不如愚昧人呐、啊。啊，所以智慧人告诉我们哈、哦，在10章19节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才是有智慧啊。哦、所以讲话要小心、哦、22节、哦、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哦、好气的人就喜欢生气的、哦、脾气急躁的人、啊、这样的人常常会激发争端、啊、制造纠纷、啊哦、暴怒的人常常犯罪、啊哦、制造很多问题、啊啊、所以人、哦、不要随便发怒啊，哦、你容易发脾气易怒的人会引起许多纠纷，性情着急、啊、会犯很多错误、哦、所以不要急躁、啊、不要 动怒、啊、23节、哦、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顺的必得尊荣、哦、这个跟前面的11章第2节或是16章18节18章12节、哦、意思很相近、哦哦、像16章18节、哦、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哦、所以人的高傲会使他卑下，心里谦顺才能够得尊荣、啊哦、18章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哦、这意思是相同的、啊、在24节、哦、24节谈到人以道节分章，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啊、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啊、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跟盗劫同伙、啊、就是跟自己为敌、啊啊、他在法庭上宣誓也不敢说实话了、啊啊、这个当代圣经翻译就、啊、以盗劫结伙的实在是跟自己的生命作对，因为他知道后果却明知故犯、哦、这人、哦、如果跟盗贼同伙、啊哦、那这样的人是恨恶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生命作对了，因为他知道后果了、啊、还明知故犯、啊哦、所以在法庭上、啊、宣誓的时候也不敢说实话，因为他跟盗贼同伙嘛，所以我们呢不要跟那些盗贼在一起了，你心跟他一样，行为跟他一样，那就糟糕了，那这样做人都一定不会诚实的了，到最后是害了自己了。25节、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叫过分顾虑的人啊，过分顾虑人的评价有危险啊，信靠上主啊得安宁了啊，这个惧怕人啊陷入网罗，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做过分顾虑人的评价，这样是有危险的啊，啊你信靠主，那你就能够得到安宁了。那当代圣经的翻译是惧怕别人的权势是危险的陷阱，这个意思又不大一样哦。惧怕别人的权势、哦、那这样呢是危险的陷阱，那唯有信靠主才得安宁、啊、所以等于说你不要怕人、啊、你要怕神、啊、你不要靠人，你要靠神、啊哦哦、好，再来26节、啊，求王恩的人多，定人数乃在耶和华、哦、求王恩的人多、啊、人人都想求君王的恩宠、啊哦、其实呢定人数乃在耶和华、哦、意思说只有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才能够伸张正义、啊、所以你要靠王、啊、不见得好、啊、你靠神才对了、哦，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许多人寻求上主的慈惠，但每人都判决出于上主、哦、所以要求神、哦、依靠神不要靠人、啊、你求王恩 想求王的恩宠，其实啊，只有神才能够伸张正义啊，所以你要靠神啊，胜过靠人啊。在二十七节啊，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正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啊，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正嫌。当然啊，你作恶义人当然就讨厌你啊，那你行事正直的啊，反而恶人就恨你了啊。义人恨恶恶人啊，恶人恨恶义人啊，就是这样啊。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嘛。行为正直的义人啊，为恶人所憎恶啊。因为恶人在义人的德性上光辉反应之下啊，觉得汉人啊，那个无人见人啊。啊，义人啊，义人就不一样啊，义人就反而被恶人憎恶啊，因为恶人啊本来就作恶的，就恨光啊。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啊，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保罗也告诉我们了，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啊所讲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这个恶人恨恶义人，义人恨恶恶人啊，就是这样啊。为非作歹的义人很讨厌啊，行事正直的恶人非常憎恶啊，就是这样啊。社会上你会看到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所以作恶的就在一起啊，那你不跟他作恶了，他就把你排除掉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哈，在这个哈，有些这个哈，在税监处里面的哈，在什么单位里面的啊，大家都要贪污啊，你不跟他贪污，人家就把你排除掉，因为他恨你啊。那你做得很好啊，人家讨厌了你，不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贪污啊。啊，你在一起的话，这事情就暴露出来，所以他把你排除掉。这社会上就是这样啊，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啊，那为非作歹的就义人憎行，那你义人就讨厌这些恶人了。好了，那么这一章哈，这一章我们有可以看一看，有许多可以做讲到材料的了哈。比如说这一章有几节经文谈到喜乐了哈。第二节哈，义人争夺名就喜乐。第三节哈，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啊，第六节哈，唯独义人欢呼喜乐。啊，十七节，管教儿子的使你心里喜乐。啊，这里有谈到喜乐了哈，不一样的哈，每一节经文都不同，你可以哈好好的去思考哈。啊，这一章也谈到发怒哈。第八节哈，智慧人主席众怒哈。十一节哈，遗忘人怒气前发。啊，智慧人忍气含怒。二十节哈，言语急躁哈，谈到有言语急躁的哈，这个也是不好哈。那二十二节谈到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好，那么这一章也有谈到网罗了哈，网罗啊，缠啊会让人绊倒哈，缠绕人会让人绊倒，但我们不要受网罗啊。知道有网罗，那你也要留心避开啊。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网罗啊，这一章里面出现几个网罗啊。第五节啊，他说谄媚邻舍的就是受网罗绊他的脚。谄媚邻舍就是受网罗绊他的脚。那第六节啊，恶人犯罪自陷网罗。二十五节啊，惧怕人的陷入网罗，这有几个网罗哈，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好，那刚刚我们有谈过这一章哈，有谈到君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谈哈，有关君王方面的哈，政治方面的。好，末导二十九章哈，二十九章这一章里面有好几节经文都跟这个君王哈。也就是说跟政治有关的啊，那么这几节经文我们再来拿出来看一看啊。像第二节啊，第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哦，他说一人增多名就喜乐，恶人当前名就叹息。这个一个好的君王哈，来治理国家，那人民就会欢乐。那反过来讲，暴君当权，人民就悲叹了。啊，这个一人增多啊，啊，有的翻译本就翻译做一人执政。啊，第四节啊，王借公平使国坚定。啊，王借着公平让国家就坚定了。但是如果他首要贿赂，啊，他贪污了，那国家就败坏了。啊，这个纣王啊，要公平，不要贪污了啊，秉公行义啊，不要贪污腐败。啊，第八节啊，第八节有谈到啊，谢曼人啊，闪后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这里有谈到啊，这个谢曼人哈，狂妄的人呢，会煽动城市作乱；但是明智人呢，会维护地方的安宁。所以纣王呢，哈，要把那些狂妄的人把他除掉啊，这样啊，国家才会安定啊。啊，十二节啊，君王哈，若听谎言，他一切淳朴都是奸恶的。这个君王啊，不要听淳朴的谎言，谄媚欧语的话。十四节啊，君王凭诚实判断，国位啊就必长久。所以王要秉公行义啊，凭着诚实来判断，来断案。因为古代的国王也就像法官一样啊，会判断案件。第六啊，在这个二十六节啊，求王恩的人都定人数乃在耶和华。刚刚我们有讲过，这个解释等于说告诉你，靠神胜过靠国王了，神才是可靠的，因为定人数乃在耶和华，只有耶和华真神能够伸张正义。这几节都跟君王有关的了。那如果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君王你把它看作这个这个领导者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带领大家的啊，像负责人啊，啊，传道啦，长老之事啊，那么这些人如果能够秉公行义啊，那么心里正直，存着敬畏神的心啊，啊，来做事情，那这样呢，整个这个教会啊，啊，一切圣工就能够顺利推行了啊，就能够啊发兴旺发展哈。啊，我们可以加以应用。那么这一章里面二十九章有义人跟恶人的经文也有好几节了。第二节，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欢喜。第六节，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义人欢呼喜乐。还有第七节也有谈到这个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件，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还有十六节，恶人加多过万也，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那二十七节，为非作歹的被一人正贤，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正误。这个一人恶人，那么这几节经文如果你好好的去思考，你会发现一人恶人是完全不同的。那既然不同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那么个人所行的也都各不相同，你可以拿来做好很多很好的这个教训。那这一章里面也有几节经文谈到管教的，像第一节不听管教的就会请客败坏了，像十七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够增加智慧，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那十九节是要管教仆人不能只凭言语。那二十一节是谈到仆人要管教你，不可以纵容他。那十八节是要接受神的管教引导了，因为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嘛，唯独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嘛，所以你要接受神的管教引导，因为神 借着异象末世哈啊来带领人啊，有先知哈得到从神那边来的异象启示啊来带领百姓，那你就要顺从这个先知的引导啊，等于说没有神的引导，人民就会放荡无羁，遵守啊律法的人啊是多么有福了。还有这一章有几节经文也有谈到依靠神。十三节耶和华看顾人。耶和华会看顾人。十三节就谈到贫穷人强暴人在树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神会看顾人。这个十八节靠神才有末世。二十五节依靠耶和华可以得到安稳，二十六节是定人事乃在耶和华，这个都跟耶和华跟神有关的了，但是我们可以看神耶和华真神是可靠的。好，那么到这一章我们就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三十章到三十一章。